诗篇第八篇是弥赛亚诗篇，它一共只有九节，可是它有好几节被新约引用。第二节我们知道它被新约引用，对不对？还用过不止一次，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孩童赞美他，有人批评主耶稣用这一句话回答人，记得吧？第三到第五节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用来指基督。虽然这篇诗篇在旧约这里看起来是在讲人，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说，这里虽然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说我们还没有六七八节了，说这一切受到的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就说我们如今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就是还没有服人啊，对吧？现在万物还没有服在我们脚下，然后唯独看见那比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骨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讲，这是指着基督说的，也就是很杰出的弥赛亚预言。二十二篇是受苦的弥赛亚预言，最杰出的其中一篇关于基督受苦的预言。大卫自己亲身受苦写出这个诗篇，可是圣灵就借着他把他引到弥赛亚身上。这些旧约的像诗篇里面，这大卫的诗篇，很多大卫其实原意不是要写什么基督，他对将来基督的认识当然没有那么多，他是在写他自己，可是圣灵却借那些话写出一些更进一步是在讲到基督的话，懂不懂我的意思？事实上彼得前书第一章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些先知都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那这篇诗篇你几乎觉得他好像在叙述，好像亲眼看过而来叙述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过的事，对吧？你看他在这里提到这些人嗤笑他，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些话几乎都是十字架下那些众人表现的，对不对？他被百姓藐视，被众人羞辱，看见他的都嗤笑他，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十字架下众人有些人这样讲话？有，对不对？他借着神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吧，他们不是这样说的吗？十二节到十五节，有的人觉得那个形容几乎就像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会有可能发生的事，很渴，很痛苦，好像骨头都脱了节，因为这样长期悬挂在上面，骨头都脱了节。有的人觉得有可能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像现在有时候弄的十字架，主耶稣的脚下好像还有一块支撑的一块让他脚可以垫在上面，有可能没有，所以他全身重量就用三根钉子悬挂着。当然我们细节我们不完全知道，至少十六节被新约引用说那是指着基督钉十字架，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对吧？然后十八节更是应验在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一件事，就是他钉十字架之前衣服当然被换掉，所以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在那边看守，没有事做就开始赌博，其中一个赌博要得到的东西就是他的外衣跟里衣。而这个大卫诗篇本来就已经预言了，这样你同意这篇诗篇是受苦的弥赛亚预言，对不对？而且你看第一句话第一节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中间那一句话讲的，对不对？谁会记得十字架七言？两三年前我来这里开过约翰福音的课，不知道多少人那个时候已经在，那时候我们也有详细讲十字架七言，你会记得次序吗？十字架七言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句话，无人知哦。他刚被钉十字架不久，下面的嘲笑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都不错啊，没有人说成了。我出信主的头几年，常常听传道人说成了是最后一句话，哎，那不是啊，嗯，因为福音书很清楚的讲，他说完成了就把灵魂交付父神，另外一卷书就说他最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断气了，所以那应该是最后一句话才是这个。中间那一句话是这一段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差不多刚好在中午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大概从四出，就是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三出，下午三点左右午正的时候他说这个话，而一四七刚好都是一个祷告，对吧？嗯，一四之间他是对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对他的母亲跟约翰说话，把母亲交给约翰照管，然后在第五跟第六句话，一个是我渴了，一个是成了 ，OK， 这十架七眼。有一些版本的圣经，把22篇31节，就最末了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像有的英文圣经最后一句话翻译成 "It is finished"， 那就是成了。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么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七言有两句是出自这篇诗篇的 OK。 嗯，所以这篇诗篇有好几处被新约引用都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哦，另外一篇大卫写的受苦的弥赛亚诗篇是69篇，我渴了就出自这一篇诗篇，十架七言的第五句我渴了出自这一篇诗篇的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事实上约翰福音是这样记的，约翰福音说耶稣看见这一切是成就了，他钉十字架到了尾声了，他为了要叫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他刻意说的。所以约翰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并不是到最后饥渴难耐而这样说的，因为市长当他说我渴了，人家拿平常要给钉十字架的犯人喝的醋啊这些，那个有人认为那个可能有一点麻醉作用，稍微减轻他的痛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只是尝一下，没有真的喝，对不对？嗯，所以约翰就说那是他为了应验经上的话，显然为了应验的就是诗篇69篇的话，因为这是旧约唯一讲到这个话的地方。第九节在新约也被不止一次不止一卷书引用来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就用这一节圣经，你有没有看到第九节？一起读，保罗在罗马书提到神的百姓没有好信靠主而跌倒的时候，也引用这一篇诗篇22节，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然后当犹大卖主，后来他虽然反悔，可是要把钱拿回去给祭司长，祭司长并不接受，还是继续进行他们定耶稣死罪，那犹大就出去吊死，有没有？后来他们拿那一笔钱去买了一块田做坟地，那后来好像是彼得在五旬节之前还是在哪里也引用了 至少稍微引用了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的话，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所以这篇诗篇有好些地方在新约被引用，这是另外一个弥赛亚受苦诗篇。旧约圣经除了这两篇诗篇提到基督的受难，最有名的还有另外一章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几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记得吧？啊，你们不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知道吧？他被藐视，被人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等等，这篇这张圣经应该要背的嘛，哈，这张其实是一个诗篇呢，它是诗的题材写的喽。以赛亚书很多篇幅都是诗的题材写的。好，还有什么弥赛亚诗篇？第二篇，我们讲完受苦的弥赛亚，我们来看荣耀的君王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字是一样的，知道吧？哦，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都一样，受膏者的意思。诗篇第二篇至少有三处经文被新约引用，你知道吗？这也是短短十二节的诗篇有三处被引用，第一节到第三节吧，是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起来，后来公会迫害使徒啊，以后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就起来祷告，他们就引用这篇诗篇，记得吗？使徒行传第四章，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使徒们就说，比拉多西律王果然在这座城里面抵挡你的受膏者，现在是求神使教会仍然继续大放胆量传道。他们并没有祷告求神使这些人受审判，而是教会要继续的传道，所以管他们怎么做都不影响我们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们不需要让那些不好的政治人物改变了啦，或者是让别的宗教毁灭了啦，神的国才能往前去。我们不需要这样，管他们怎么样，我们并不需要太在意，我们相信神的国足能得胜，对吧？另外一段经文在启示录里面被间接的引用，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给他们应许的时候提到这个话，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你有没有印象？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在第二章的末了，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这一句话。我提到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你都有没有把它标注出来啊？那是第二章第几节？二十五、二十六节吗？二十几？二十六节是吧？看到了没有？二十七节。第三处被新约引用的是在第七节，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说这句话，是用来讲基督复活。因为对保罗来讲，基督复活他进入儿子的名分，当然这不是他原来不是儿子了，可是我想保罗认为这个从此以后我们也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就成全了，因为基督是带着人性 成全的救恩复活升天的。所以从此以后，受造的人、赎邪气的人，能够被成全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保罗他们认为这一句诗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用来讲主复活说的。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吧，你应该读过这个经文吧，有没有？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接下来就论到神叫那种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句话是出自诗篇89篇，我们没有列在我们的选的经文里面。接下去保罗再引用另外一节来讲基督复活，又有一篇诗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篇诗篇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是诗篇16篇哈。所以保罗引用了3篇诗篇来讲基督复活，在使徒行传13章，有没有搞清楚？还是听得迷迷糊糊的？我可以再讲一遍，需不需要？反正你看使徒行传13章的33到35节，这三节圣经引用了3处诗篇来讲基督复活，一个就是诗篇第二篇，一个是诗篇89篇，一个是16篇。剑桥7节里面有一位，就是借着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一句话而蒙召到中国来的。事实上有不少宣教是因着这一节圣经而觉得神呼召他们到海外宣教，就是第8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常常觉得那些人很可能他们原来从小就很有宣教，或者从信主就很有宣教的那种心智，所以读这篇诗篇才会觉得是神对他们说话。这篇诗篇你可以有别的领会，不是吗？所以我就告诉你，那些读圣经然后宣称那些是神对他们说话，其实那是蛮主观的，我没有说那是不正确的，可是那是蛮主观的。如果你的心不是这样，你单因为这些话而以为神这样对你说话，有的时候是瑕疵你的良心，你知道不知道？事实上那个剑桥七节中的一位因着这一句话觉得是主呼召他们，他其实经过一些挣扎，他最早的时候因为另外一句话而觉得好像主不要他去。一样圣经的话，以西结书第3章还是第33章的话，那你说我猜你去不是往那些言语你难懂的民那里去啊，西方人一向觉得中国话是很难懂的。他如果要说一件事情很难学，他就说 It is Chinese to me。 对我来讲就像中文一样。所以他印着那些话就很挣扎，他会有那个挣扎，就是因为他原来已经觉得是神差派他去，可是因为读到那个话，他就觉得是不是神在拦阻他去啊？可是后来又读到这一句话，他才确认。我相信他所以能确认，不是因为这两句话，而是因为他里面的心智，而且就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就是要他去。所以我才说，你常常想什么，那是你的生命的光景，才是决定你应该做什么的，而不是一定要神怎么样对你说话。我不时的会听见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也不是好好追求，很少听见他带人信主，圣经也不熟，在教会里面几乎没有参与什么服事，事实上有可能他常常都表现得怪怪的，信仰怪怪的那个样子，然后他来告诉你他读圣经怎么样，一句话那么清楚的跳出来对他说话，叫他要做全时间传道人。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 重点不是那样的经验，那是那样的经验如果是对，常常是临到已经对了的人多半的时候，所以你要常常使自己成为对了的人比较重要，而不是整天去注意这个有这一句话那一句话这样。对一个对的人而言，神有可能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神有可能借着一句我们正在读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你刻意的整天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常常期待着读今天我的晨更，就期待着有一句话对我说话，那个至少不太好，因为你读晨更应该是期待着遇见主，而不是主对你说这种话呢，而且那个确实很危险。这样听懂我的意思？诗篇第二篇还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就十二节，因为这一位被神立定在锡安圣山上，这个有点像八十七篇，虽然那里在讲锡安，这里在讲基督啊。第六节提到神把基督立在最高的位置，然后最后一节他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在道中灭亡，所以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一定会得胜列国了，最后基督将会显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对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想办法投入他的麾下，想办法参加他的军队，是不是？这是一场我们已经确定结局的一场战争，聪明一点，参加得胜的那一边，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实上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说他们必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你听懂了吗？因为基督既然一定得胜，结局已经预告了，那么我们最聪明的举动就是同着羔羊加入他的这一边，所以我们跟随主不是要神加入我们这边来使我们得胜，而是我们要加入他那一边。而我觉得诗篇第二篇也是在提到基督的完全的得胜作王这样，然后后面说要以嘴亲子，那个把同着羔羊讲得更细腻更深刻一点，就是你跟同着羔羊不是只是好像服侍主啊为他做事啊，而是你要跟主有一个像亲嘴一样这么亲密的关系，对吧？所以诗篇第二篇是一篇伟大的弥赛亚预言，非常有可能是大卫做的，因为在新约使徒们是说他是大卫做的，但是这里诗体并没有写大卫做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诗篇差不多一半注明是大卫做的，另外一半不是，除了那些已经注明作者的以外，那些没有署名的也有可能里面有一些是大卫做的。好，我们还有什么弥赛亚诗篇呢？我弥赛亚第二篇我好像在讲义里面写的比较详细，这是另外一个就像诗篇第一篇一样，我引用了斯布珍的诗篇的注解，大卫的宝藏哈，让大家做一个示范，我们可以把它读得多么细。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十六篇，这是另外一个保罗引用来讲基督复活的诗篇，也是诗篇里面特别的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诗篇，我想大卫也喜欢他，大卫称他叫金诗啊，对吧？金诗，就像所罗门也写了不少诗歌，可是有一首可能也是他最宝贵的，称他为歌中的歌，就是雅歌，对吧？我们中文加了一个雅这个字，其实原来所罗门写的只有歌中的歌了，Song of Songs， 这是大卫的金诗。圣经里面不止一篇诗被称为金诗，这是其中一篇哈。这篇诗当然特别，因为九十十一节，从八到十一节，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彼得引用，这是教会要建立的那一天，最初被引用的旧约经文。之一，彼得先引用了约珥书的话讲到圣灵浇灌，紧接着就引用这一段话来讲到基督复活。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就是从这篇诗篇来的。你当然你会注意到哈，哎，大家注意一下，当你开始留意新约怎么引用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旧约人家明明经文这样写，新约使徒引用的时候好像跟他有一点出入，有一些出入你会了解是正常。就像我现在给你引述圣经，有时候我没有照着圣经，而是用我记得的讲，或者有时候我刻意的不是我用完全的语句稍微变化一下讲，这个我们能了解。可是有一些显然不是，因为他讲的有一点出入，有点不一样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这个的可能性是像这样的，就是这是很多圣经学者觉得有这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说，就是我们的旧约有原来的希伯来文版本，对不对？我们中文或者英文很多语言的圣经都是从希伯来文的版本来翻译旧约的，哦，听懂我的意思？那因为这些旧约没有一本，没有一卷，39卷里面没有一卷是原稿。我的意思是说，以赛亚亲自写的留给我们，我们并没有原稿，没有一本我们有原稿，所以那些都叫做抄本，因为以古代是用抄写的，把它叫做古抄本。那个时代没有印刷嘛，哈，也没有电脑，所以不能说，哎，你的原始档案给我，你没办法这样。那我们今天从考古学这样传流多许多年代下来，今天圣经的学者所觉得比较可靠的版本其实不止一种，有几个两三个比较可靠的版本。所以当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他们依据的版本不是只有一种而已，而这些版本其实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偶尔有一些经文上会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就需要考虑我要怎么翻它，我要采用哪一个翻它，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如果你说那这样神的话岂不是有可能修改，至少如果神的话我们的了解是救恩的无论基本内容或者许多对神的叙述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我刚讲这些出入应该都没有影响我们可以下的结论，而只是说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而他没有说的那些话另外一个版本是那样说的，那种话有可能在别的经文里面本来就有说，所以我们并不会因此失去那种那样的道理哈。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圣经译本，比方光英文有很多译本，他们有时候有一些经节翻的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啦，因为他们有时候采取的不同的古抄本都是可靠的古抄本，了解我意思吗？那另外一种原因是这样，从一个语言转到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字词啊哈，到底应该翻译成什么，不同的翻译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以赛亚叫出来说你当时写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你写的表达啥，你要表达什么，你没办法找他出来问，对不对？我不时的在做那种英文翻成中文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我有一些经验，有时候你翻译这个确实你如果不了解原来作者的那个思路，你可能会翻出奇怪的东西来。所以有的时候因为这样，那再加上有的时候那些字词有不同的意思，你看你只要翻开英文词典，英文字典常常一个字就有好几种意思，对不对？有一些意思是很接近的意思，有一些不哦，有一些可以差别很大的意思哦。因为同一个字有时候有不同的意思嘛，对不对？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哦，中文也一样了，中文有一些一样的字可以有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在翻译的人有的时候看上下文就知道他应该是选哪一个意思，有时候看上下文并不知道，这就变成他们就要做选择，这些都是带来译本有时候会有差异的原因。好，那我们多半至少依照旧约比较可靠的几个译本，几个抄本哈。那些抄本其实今天的学者更加的肯定我们那个抄本应该没有太离谱，因为1948还49年的时候，在考古学界事实上也在基督教界发生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那个时候也发生以色列复国的事件，当然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件事也是举世瞩目，尤其西方世界基督教世界瞩目的事，就是有一个阿拉伯小牧羊人小男孩，他在 靠近死海耶利哥的附近，他在山间在牧羊，然后牧羊有时候很无聊嘛，他就拿着石头丢，因为他的山上现在还是这样，常常有一些山洞哈，看看能不能丢进山洞里，反正附近没有人，不会丢到人。他丢进其中一个山洞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了铿锵的声音，好像里面有东西，所以这样好奇过去看，发现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骨灰坛那种瓮，有没有那种陶器做的那种高高的瓮，然后里面有一些书卷，是古代的书卷。后来他们拿去市场上卖，卖了一点钱，但这个消息传开来，哇哦，有一些人赶快过来，一些学者哈，也有些人脚程快的赶快买掉一些，后来证实那个是无价之宝，因为那个是跟耶稣的时代非常接近的时代，差别大概只有100年左右，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很闭关自守的一个团体啊哈的东西。好，那个团体是有点像隐士派的，叫爱瑟尼派哈，那他们的那个团体叫做昆兰。所以后来那个发现那些包括圣经包括一些诗歌一些古卷就称为昆兰古卷，但是有时候更普遍的名称上叫死海古卷，听过吧？因为他在死海附近发现。那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最可靠的旧约抄本比死海古卷里面的旧约抄本离耶稣的时代还要多离一两百年好像，所以应该我们一般的观念一般的常识越靠近那个年代误差会越少，对不对？那当然那里面没有旧约圣经的全部，他当然没有新约圣经，因为他是属于犹太人的团体哈，他不是有全部22卷的旧约，犹太拉比认为旧约22卷，因为他们把像12小先知合成一卷之类，就相当于我们的39卷。可是他有好像全本的以赛亚书，还有一些卷书是一部分的，像这样。因为那个你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印刷术，所以他们书卷用手抄，当然每一卷书就一大堆这样子卷起来的。那所以才叫古卷，用卷这个字嘛。那他们去对照我们今天知道的旧约，像以赛亚书的经文，发现多半都没有什么出入。借着时代古卷发现的，跟现在经文有一点出入的，有的人采用他们的稍微修订。一些经文其实需要修订的非常非常少，但是比较新的版本，比方像 NIV 这些是经过类似这种修订以后出版的啦，所以至少我们过去的旧约的经文是相当被肯定的，因为经过死海古卷的考验其实没有差别太大，听懂我意思吗？至少不会把犹大说成是对的，像有一些今天有一些引用一些初代教会的一些书，把一些门徒的记载全部把翻转过来，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只要用一般的历史的进展，都会知道那些实在是无稽之谈。可是有的人就喜欢搞那些，会吸引一些人的注意。我回来讲，我刚刚提到新约引用旧约的出入。旧约圣经在主耶稣之前大概250年左右被归回的百姓，他们在没有归回，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百姓，其中以色列有一些人是在非洲一带，在亚历山大，也是在北非一带啊，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那是另外一个学术中心，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有一些犹太拉比，他们为了需要，因为很多年轻的一代不太会希伯来文了，也逐渐希腊语成为全世界通用，就西方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他们就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大家知道这个吧？翻译出来那个希腊文叫做74译本，士是文士的士，因为它有70位左右的文士一起翻译的，叫74译本。没听过这个啊？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你们如果是全修生一定要记得这个好不好，这是读圣经的常识哈。74译本的 因为白板不见了，英文是这样写的 Septuagint 就是 S-E-P-T-U-A-G-I-N-T S-E-P-T-U-A-G-I-N-T、
Septuagint
这是其实是一本、其实是一本，你读到这个就知道它是旧约的什么希腊文译本，好吗？旧约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希伯来文。今天的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亚兰文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把它翻译成主耶稣跟使徒时代通用的语言，就希腊帝国以后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希腊语都成为通用的语言，一直到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之后，逐渐罗马的自己的语言拉丁文才逐渐成为教会重要的语言。啊，听懂吗？其实是一本，你有时候在参考书上会看到他不写 Septuagint， 他用一个代号来写，写成 LXX， 知道这个吧？这罗马的数字，你们会不会写罗马数字？会不会？以前我来会教，可是我看你们很多人都没有上过以前的课，我再教你一次好了，常常会有机会碰见这个的。一二三很好写，一就是写一哈。如果大写就像 I 一样，上面加一横这样写，或者你就写一就好了。二就写两竖 ，OK。三写三竖，四不写四竖哈、是用五减一，五是 V， 五是 V 啊、，V 写在前面写一表示减一，写在后面一表示加一。我现在用你们的角度写的啦哈、这样写，你看我这里 ，I V 就一 V 这是四。知道吧？写 V 这是五，对不对 ？V I 六 ，V I I V I I I 九应该怎么写？用十减一，不是 V I V 的，不是啦。因为十有代号，十是用 X， 十是用 X 好吗 ？X 刚好是用英文讲的，其实那是希腊文的另外一个字哈 ，Chi 那个字。所以 I X 就是什么九，对不对？X 十，那十一到十九你总会了吧？就像刚刚那样写嘛，对不对 ？X I 十一 ，X 三三数就十三 ，X I V 就是十四 ，X V 就十五，这样听懂了吧？然后二十呢 ？X X 吧，两个 X。三十呢？三个 X。四十呢？不要四个 X 了哈。四十就是五十也有一个代号，五十的代号就是 L， 知道吗？所以 X L 就是四十 ，L 是五十，对不对？减掉十叫做这样，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叫 L X X 吧？就叫七十嘛，五十加两个十嘛，学会了吧？你还没有完全会，你只会到十字十进位而已。就是一百的代号比较容易记 ，century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一世纪 century 是一百年，对不对？所以一百的代号是 C。再下去是五百，五百的代号是 D，A B C D 的 D。一千的代号也比较容易记，因为千禧年就用那个字，叫 millennium， 就是 M。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啊？好像会。练习一个东西，请用罗马的数字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代。考试占十分，我开玩笑的。问题是不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哪一个年代，总有人知道吧？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教会历史学家用他的划分中世纪跟近代1492年来写一下1492看怎么写法。我建议你最好用铅笔写，我猜你不会一次就写对。
学了没有？没写出什么东西来。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不太有把握，可是有可能应该是那样。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写成什么。第一个字写什么 ？M。然后呢
？D
呀 ？C C D。那就1400哈，很不错嘛。就是怎么写 ？X C， 二就是两数。不错嘛，哦。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欧洲旅游，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物，上面会注明它建筑的年代，很多都是用罗马数字写的。嗯，下一次你就会读了，希望你会读啊。他写在一起。好了，诗篇十六篇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哦，对不起，我刚刚那个还没讲完哈，就是74译本，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来，注意听我这里，那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它把旧约翻成新约的时候，今天的圣经学者拥有蛮可靠的74译本。虽然也不是原稿啊，他也拥有蛮可靠的旧约希伯来文译本，问题是这样，有一些出入。OK， 哦，所以有可能他们当时依据的旧约的版本不一定也都是一样的，而我们并不能用74译本来证明我们用的旧约的版本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圣经学的都相信。犹太人有时候碰见这，虽然他们很谨慎的翻译东西，可是有时候会带着他们的味道去翻译，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握74译本会是一个最可靠的版本，啊，那所以其实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就74译本的，旧约的经文是跟，希伯来旧约的经文有出入，对不对？好，那。一般相信主耶稣的时代，使徒们手中拿的圣经非常有可能是74译本，因为那个时代是希腊文，是全世当时的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他们都用希腊文译本。而使徒们在引用旧约的时候用到的旧约的经文，很多地方都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74译本很吻合，听懂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新约使徒们引用旧约的时候写的经文，跟我们实际上在旧约的经文被引用的经文有一点差异的地方，这样听懂吧？因为旧约我们是依据希伯来版本译的，可是新约那些经文使徒们讲引用的时候，他引用的可能是他手边有的74译本。但是这个你会发现，这些引用虽然有这个出入，没有一个地方是因此会影响我们一般我们已经对旧恩的认识，没有影响了，只是会影响那一段经文到底是在指旧恩的哪一件事而已。好了，这样听懂吗？那诗篇十六篇当然不只是讲到复活这个最后那几节，有一些经文也是被人家很喜欢的，比方像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不一定要神啊，这神旁边有小字，有没有？所以大卫原来的意思差不多说，拿别的来代替的，他们的仇敌必加增，愁苦必加增。你无论拿什么来代替神，愁苦都一定会加增的。他说我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有的基督徒就很严谨的照着这个行，如果只要他看见有一本书上提到偶像的名字，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地方割掉。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如果这样你可能要把圣经也割掉一些，因为先知书里面有没有提到别神的名号？没有。诗篇里面有的地方也有，所以我想大卫的意思不是说都不能讲，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常常把它挂在嘴边，反正是现在在灵恩运动里面，有的传道人蛮喜欢把别神的名号挂在嘴边的。 因为他叫人家整天在奉主的名砍断等一下观音的背后的诠释啊，是哪一个偶像的诠释。其实我想不要太多想到偶像比较好一点，我们有基督专心在他身上，其他多半都能得胜的。哦，只有少数情况人因为良心软弱，过去拜偶像拜惯了，可能需要特别做什么哎砍断的处理。不要认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不要这样。那我不认为那是圣经的教训，圣经从来没有一个经文这样写的。哦，逐出黑暗最好的方法是点灯，要胜过仇敌的权势，最好的方法不是砍断它，而是让基督更多在你里面彰显，常常赞美神，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很喜欢第五节第六节的话，十六篇。有的时候我人家受洗的时候送他的经文，我喜欢送像这样的经文，一起读好吗？好，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才讲到这个，我们还有好几章，我们只剩下一堂课，好吧，休息一下。